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谢神，今日一起身咧，发觉系冇落雨，你有冇为此感恩咧？俾我哋有好方便嘅道路，能够嚟到教会一齐敬拜神。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个题目，你在哪里？我最近系有好特别嘅感觉，就系点解？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呢？好像呢，每一天我们打开电脑，打开电视机，就发觉呢有很多的枪击案，是吧？有很多的呢，有学生打老师，打到他晕了，亦有呢一些的很多的，当然有很多的意外，令到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人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我们美国又变成这样呢？是不是是必须是这样的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又有什么的自处之道呢？神的话语是给我们有什么答案呢？我就想到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呢，很基本、很简单、很重要的一个记载，就是神在创造这个天地之后，人怎样的堕落，而人还有什么出路呢？刚刚我们读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或者四个的问题，是神去问人，我将它是用黄色来到标示出来， highlight 出来。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第二个问题呢，神就问亚当，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莫非你吃了？同一个问题都问他的太太夏娃，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所以这三个问题就是 Where are you？ 第二个问题就是 Who told you？ 第三个问题就是 What have you done？ 丰盛的生命，上一个礼拜前一个礼拜同大家分享，讲到义人在神的殿、神的院里面是发旺，甚至年老的时候仍然可以结果子，满了汁浆而发青。讲到丰盛的生命是不受年龄的限制，甚至可能年龄越长，我们的生命是越发的成熟，越发的去行到神要我们行的地方。有一位的神学家，就是美国的神学家，他是改革中神学院的院长，现在已经是退休了。他写了一本书很特别，那本书的书名一会间给大家看，里面就讲到丰盛的生命应该是怎样的。丰盛的生命是不是就等于是很富有？上一次已经和大家提过，耶稣基督他说人的生命呢不在乎家道丰富，意思就是说你就算很有钱都不代表你的生命呢是很丰盛。人还需要有身心灵和人际关系各方面的满足，他的生命呢才可以讲得上是丰盛。咁呢一位嘅神學家咧叫哥尼流 Cornelius， 咁咧佢就形容咧，佢話一個屬靈嘅人，一個完整嘅人，佢係會渴望神，佢會渴慕神，佢渴慕神所創造嘅美麗，佢會係渴慕係似耶穌基督，佢會渴慕聖靈喺佢身上嘅栽培，聖靈俾佢嘅力量，佢會去愛其他嘅人。他亦都会愿意俾人哋去爱他，他会渴慕呢个社会咧系有公正，系有正义嘅。他亦都会爱呢个大自然里面嘅美。他会喺好简单嘅事情上边嚟到体会到神嘅创造嘅美。有时候他或者会软弱，但系当他软弱嘅时候，他又再一次嘅渴望，重新嘅渴望神。如果一个人已经不再渴慕神了，那他活着真的不知道为了什么。生命丰盛的人是一个 性格是成熟的，始终一致的人，他会信守他的承诺，他会与哭的人一同哭，与欢乐的人一起欢乐，他相信神是良善的，是对他好的，他的信仰使到他的内心是有安全感的，他不需要好像其他人一样是有很多的金钱很多的权力他才会有安全感，这个就是一个生命成熟或者一个生命丰盛的人。他写这本书就是这一本，或者各位可以看一看，他这本书叫做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 是不应该是这样的，他这本书叫做不应该是这样的。那是讲什么的呢？他就是讲罪，讲罪 是什么一回事。他说这个世界是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这个礼拜以来的感想。为什么这个世界变成这样呢？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回圣经，发觉神所创造的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人与人之间很多的仇恨，很多的冲动，很多的凶杀，很多的战争，很多的都是人为的灾难，不应该是这样。于是他写这本书就是讲到因为罪，而罪是怎样的去伤害人，怎样去破坏了这个世界。那我们回来看回最原始的创世纪里面是怎样记载。刚刚你所读的圣经从第八节开始，其实创世纪的记录似乎很简单，却是含义非常的深，非常的广，非常的对我们是有影响。当神创造了天地之后，神将一切好的都为人来到安排了，然后在第三章里面讲到人的堕落怎样的受诱惑，但是那段我们暂且不读，我们读第八节的开始，那里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天起了凉风，其实很简单，就是黄昏的时分，就是夜晚了，夜晚了，开始日头的太阳已经是太阳落山，天起了凉风，在这个埃晚的时候神就来找他们。我想到为什么要在天起了凉风，在这个in the cool of the day， 要在静落来的时候神找他们。因为人呢，日头呢，你会在什么时候比较安静？你会在黄昏的时分，你会在夜晚吃完饭之后的时候，你觉得你的心灵比较平静，因为你没有那么忙碌。在这个时候神就跟人讲说话。曾经有两位的信徒写一本书，就叫做 God at the Eventide， 就是神在黄昏说话，这样很有意思。神在我们安静的时候跟我们讲说话。我们什么时候会安静？有病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做完工作的时候，夜晚的时候，或者我们人生受到一些打击挫折的时候，天起了凉风，神跟我们讲说话。但是神好像故意的问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啊？难道神不知道亚当在哪里？神怎会不知道亚当躲在树后面呢？他当然知道了，但是谁不知道呢？亚当不知道。神问我们问题，往往不是因为神不知道，而是因为被问的人他自己不知道，所以神是要他反省，你在哪里？然后亚当的回答，他说我在园中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就害怕，因为我是赤身露体，于是我躲起了。他这个时候，亚当这个时候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突然间他怕见神，而且他觉得很羞愧，他说我现在是赤身露体。他向来都是赤身露体的啦，他向来都是没有穿衫的啦，但是以往我们记得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是将这个 亚当夏娃安排在这个园子里面。第二章的最后一节话，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都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为什么现在又觉得羞耻呢？有些事发生了。这种害怕和羞耻的感觉在他们违背了神之后突然间发生了。我想这个是亚当始料不及。如果亚当他知道他吃了分别是我树的果子，他会觉得羞耻，会觉得害怕的，会觉得恐惧的，他不会去吃那个果子。但是他被欺骗了。现在的亚当他和神之间是有了隔膜，神找他，但是他要躲避神，他要躲藏在树木里面，他以为神是看不到他，其实他是自己自欺欺人，但他欺骗不到神。而且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他立刻用无花果树的树叶来到编作裙子，他觉得羞耻，他觉得我要找一些东西来遮住我自己。以前的不知道羞耻，现在是变成羞耻。他怕神。神是不是一个暴君？神是不是到处去找他，要去惩罚他，要去杀他？不是，神是关心他。神当然知道他做了什么事，但是他说你在哪里？神的呼唤不是一定是一个很严厉的，或者是要责罚他的意思，而是他要亚当去反省，要亚当在日落的时候，在他的工作那一段落的时候，在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去想一想，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呢？神问他，神是愿意同人有团契，有相交。神同亚当夏娃之间是彼此之间关系好好的，但是现在为什么人会去躲避神呢？因为他羞耻，因为他害怕。但是我相信神仍然是以慈爱的声音跟他讲说话。他问你为什么会这样？你在哪里？为什么你要躲在树后面？我们人自从得罪神之后，我们就用很多的东西来掩饰自己，来到遮蔽自己，来到使自己躲在见不到神，见不到真相，见不到真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神，我们害怕，因为我们违背了神。不是因为他赤身露体，是因为这个时候他其实以往都是这样，但是今天他会觉得羞耻。所以人离弃了神之后就是这样，一个人离开了神之后，他就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他就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发生，他就害怕，他就羞耻，然后他用很多东西来遮掩自己，用无花果树的树叶。无花果树又怎么会遮到他呢？无花果树的树叶很快就会烂的嘛，树叶会枯干的嘛。你说我要再做一次，再做一套这样的裙子啊。然后他躲在哪里呢？他躲在园里的树木中。唉，躲在树木后面，我们就以为神看不到了。那现在都有钟的了，是吧？那些钟飞到天看到你躲在那里。咁啊，神啊，点会睇唔到佢喺嗰度咧？咁但系佢其实喺树欺骗紧自己，佢喺树躲藏。所以呢个时候，我谂我哋都可以去想一想，我哋喺边树咧？我哋而家同神嘅关系系点样咧？咩时候？点解我会觉得惊？我会觉得羞耻？我到底惊乜嘢？我到底羞耻乜嘢咧？或者我们做了基督徒很久的人，我们想一想，什么时候我会失去了信望爱呢？为什么做一个基督徒原本是很快乐的，为什么我不快乐呢？为什么初初我服侍主是很热心的，很快乐的，后来为什么我不快乐的？ 我们要问自己，你在哪里？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第二个问题，谁告诉你们？第十一节那里神继续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谁告诉你们你是赤身露体呢？赤身露体是一件本来就是这样的事，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赤身露体是羞耻的呢？首先他怎么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在第七节那里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诶，你说不是，他现在突然间是醒觉，他突然间是想到了一些他以前想不到的东西，他觉得现在我是赤身露体，我的眼睛明亮了。这个眼睛明亮是不是代表一个人是好像 enlightened 啊，好像一个人突然间顿悟了，我知道自己是这样啊。不是，他一点都不是期望这样。他的眼睛明亮，他发觉自己赤身露体是他自己的发言。但是为什么神话谁告诉你，谁告诉你听你是赤身露体？这个羞耻的感觉是怎样来的？那我们必须看看魔鬼的谎言。在前面第一节至到第六节那里，蛇啊，魔鬼藉着蛇来到诱惑夏娃，跟他讲了几个谎言，令到夏娃是相信他。女人对蛇说，园中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独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话不可吃，也不可摸，又免得你们死。所以夏娃对于神的话语不是那么确定，神没说过不可以摸，神也不是说免得你们死，而是说你们必定死。当我们对于神的话语不是那么确定的时候，我们遇到试探引诱或者异端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动摇。所以神的儿女必须要在圣经里面下功夫，不要说是道听途说那就算了，要很确定，那蛇就有办法了。如果你不是那么确定知道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呢，那蛇就有办法了。蛇就对女人说了，你们呢是咯，不一定死的。你说免得你们死，我告诉你不一定的。神的话语呢就是看你怎么说的，不一定的。这个就是蛇对女人说的第一个谎言，就是你们不一定死，神说的事不一定会发生。然后呢第二个谎言，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呢眼睛就明亮的了，后来是明亮，但这个明亮是好定不好呢？你们便与神能知道善恶。当你吃了之后呢，你就能够知道善恶，就跟神一样。哇，这个诱惑大不大呢？就是以后呢，我说了算，我说什么是善就是善，我说什么是恶就是恶。好像现在我们定法律的时候是怎样定的呢？就是很多人都赞成的，我们就说那个就是对，很多人都不赞成，我们就说那个不对。我们就如神能知道善恶，就是说当我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呢，我们跟神一样。怎样一样呢？就是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自己判断，不用神告诉我们。这个诱惑才是很大，你可以变成神，你跟神一样，而且呢神是不给你这个权力的。第五节说呢，因为神知道你一吃了呢你就跟他一样的了，所以就不给你吃嘛。你吃了这个果子你跟神一样，你跟他一样，这样是有这样的权力，可以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你不需要神，你跟他一样而已。这个就是魔鬼的第二个的谎言。于是呢再加上当然就是女人第六节那里说，女人为什么会吃那个果子呢？因为呢那个果子好作食物，看起上来好好吃。第二个呢就悦人眼目又好好看， 第三个呢，吃了之后就会有智慧，同神一样嘛。于是他就自己伸手去摘下来吃，又给他丈夫吃。有人说这个就是约翰一书所讲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魔鬼今天仍然用这个办法来诱惑人去犯罪。我们觉得自己有智慧，我们觉得自己是同神一样，可以去判断是与非，自己作主，不需要神。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就是因为这样，他们眼睛忽然间明亮，他们觉得自己很羞耻的。这个就是所谓失去了纯真，他以后不是再这么单纯，在他的眼里面善与恶他自己去面对的时候，他没办法面对，他觉得自己是很羞耻的。就好像很多人在犯罪之前受到诱惑，告诉你，你只要吃了这样东西，你就会怎样怎样怎样。但是那个人吃了那样东西之后，发觉自己很后悔，他吃了之后发觉自己很羞愧，很害怕，他需要去掩饰，他需要讲大话，他需要去躲藏起上来，他不能够再面对神。如果你同神一样，你为什么不可以面对神呢？所以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呢？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听谁个的说话？我们听魔鬼的说话，又或者听神的说话？有时候我们做了基督徒很久，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不再快乐，我们不再想亲近神，不好像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那么单纯，我们就要反省一下，我们在什么地方是陷入了魔鬼的诱惑，又或者我们听错了什么声音，那个是不是神的声音，是不是神跟你说这样的。当我们这样去反省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哦，原来我在这方面偏离了。为什么我不快乐？为什么我失去了这个丰盛的生命？因为在那一件事情上面，我陷入了魔鬼的试探。所以神说，谁告诉你的呢？不应该是这样的。然后第三个问题，神就跟亚当说了，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为什么你会这样？是不是因为你吃了那样东西呢？所以人要反省自己的行为，神难道不知道亚当是吃了那个果子，所以觉得羞耻，觉得害怕吗？神当然知道，但亚当不知道。亚当要神问他，然后他会懂得去答，是我是吃了那样东西。然后神后来又问那个女人，就是你做了什么事呢？结果他两夫妇的责任呢，他们都懂得推卸，他们承认没错，我是吃了，但是因为他叫我吃的，The devil make me do it， 他叫我吃我就吃咯，我是吃了，但是因为他叫我的。这样是不是承认罪呢？都是啊，都是承认自己吃了，想不认都不行，因为神在那里看着，是，但是他叫我的。这个就是推卸自己的责任。圣经里面说，人如果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定会赦免他的罪，洗净他的不义。神问人是希望人去回答，希望人去反省，希望人去承认。但是人的反应是什么呢？是推卸这个责任，就是说 是这个环境造成我这样的，是那个人造成我这样的，我是被你给我那个女人诱惑我，所以我这样的。亚当说，你所赐福我，你叫他跟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呢，是他给我吃，于是我就吃咯。亚当是这样推卸，夏娃都是这样推卸。夏娃推在蛇的身上，神就没有再去问蛇了，就直接就定罪，就宣判了。所以承认自己罪过的人才可以亨通，但是推卸责任的人呢，他们就只好承受犯罪的结果。所以我们都要想一下， What have you done？ 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到底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听的是世界的说话， 抑或是神的说话呢？到底我们要吃的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抑或是生命树的果子呢？我们都要去想一想，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耶稣不止一次的问那些来跟从他的，你要什么？你要的是什么呢？现在我们都要问一下自己，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的是什么呢？我要跟那个有钱人一样那么有钱，我要跟这个事业成功的人一样那么成功，我要怎样，我要怎样。但是这个是不是你真的需要的东西呢？莫非你吃了那果子？今天我们如果我们快快乐乐的，我们觉得生命是很丰富的，那这些问题，这三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讲没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生命是不快乐的，或者我们的生命是并不丰盛，或者作基督徒呢都是好像是挨日子的，那或者我们都需要想想这三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谁告诉你，还有你作了什么。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在什么地方要起来。但是很可惜，亚当夏娃他们没有直接的承认自己的过错，他们将责任是推在别人的身上。于是神开始就来宣判了，神就开始说你们会得到什么的结局，然后他们就离开伊甸，他们就过住创世纪开始那几章的日子。世界上面就有凶杀案，就有人要起一座塔，塔顶通天去传扬自己，就有很多的不好的行为，就有圣经所讲的人的行为在神面前是败坏，这个世界都败坏了。因为人和神是分道扬镳，因为这几个问题在当时的亚当夏娃的心里面并没有，他们并没有有好的反应，他们并没有去反省。如果他们认罪，如果他们向神承认他们的过错，或许结果是不一样。但是神仍然是爱人的，神仍然是留下给人有一个盼望。当他们离开伊甸的时候，就好像做父母亲的，大家离开香港，离开你的原居地的时候，你爸爸妈妈送什么给你？除了钱之外，往往是送件衣服给你，往往是送一，如果你去很寒冷的地方，你爸爸妈妈会 买套棉衣给你，或者买件大衣给你，因为怕你在外面是冻亲。神呢？神为他们用皮子做衣服，因为无花果树是遮蔽不到的。以后在他们过着一个没有神的一个人生当中，他们将会经历很多的艰苦，他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然后他们夫妻之间会有关系不好的时候，他们会经历很多的事，然后生老病死，生儿养女就死了，以后的生活就是这样。但是神仍然爱人，神就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皮子在二十一节那里所讲的，要有皮就要有畜生死，要有牛或者羊死了，然后他们那个皮才可以给人做衣服，是能够保暖，能够遮蔽，是不会好像树那么容易烂。这个都是神的给他们的爱和恩典。但你这个皮子有另外一层的含义，就是神为他人类呢预备了救赎，神为人预备了救赎的恩典。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的神的羔羊，因为他的死，人可以回到去神的面前。故事就是这样。所以回答回我心里面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为什么这个世界变得这么不好。其实不是今天才不好，不过最近比较不好，更加的明显。因为人是躲避神，因为人听了魔鬼的说话，被魔鬼所欺骗，魔鬼所答应他的，到头来他们发觉眼睛明亮，自己是羞耻，是害怕的，因为人没有去面对自己的问题，而是将责任推卸在别人的身上。 今日基督教里面呢都是有一些的、神学家有些教会呢藉着这个、心理上面的分析帮助人去面对自己、看自己的问题。但这三个问题虽然很简单，但却是非常之深刻，非常之不容易面对，所以人宁可不去面对。今天所讲的中心的信息就是这个，我们何不回应主的召唤，神是仍然是呼叫我们，就是你在哪里。如果我们在树后面走出来，我们不需要去掩饰，我们就是面对神，然后我们接受赦免的恩典，我们不要推搪，我们不要掩饰，我们回去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躲藏，然后我们恢复和神的关系。以上这三个问题都是提醒我们有三方面的反省，或者这个神的呼唤是一个我们 transform， 是一个改变的一个邀请。今天这三个问题都问回我们自己，是让我们自己有机会是改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会没了信望爱呢？又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要躲避神？为什么你会害怕？为什么你会羞耻呢？第二个问题，你几时是偏离了神呢？在什么地方你偏离了神呢？你听了哪个的说话，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呢？第三个问题，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真是那个果子，因为是跟神那种的好的关系，因为神所创造一切看着是甚好的那个世界，或者我们的追求，或者我们的渴望是有些的偏差，以至于我们失去了原本有的喜乐，原本有的跟神那种的关系。这一位的作者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所讲的这位改革中神学院的院长，这一位的 Cornelius Plantinga， 他、那本书里面讲到另外一件事，我觉得是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后来在创世纪里面就有挪亚洪水，亦都有神呼召亚伯拉罕，可以说每一次都是神重新的开始，给人有一个机会。因为神到今日2023年，今日我们所面对眼前这个我们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社会，神并没有放弃到，神并没有放弃到。下一次有机会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怎样在这个的时代里面做一个得胜的人，做一个神所呼召出来愿意继续跟从主，愿意做似乎是少数的人。这个作者他就讲到罪的来历，罪的发展，但最后他以恩典来到结束那本书。他说人类的罪是顽固的，是很不容易去放弃和改变，但是人怎样顽固都没有神的恩典那么顽固。人的罪怎样顽固都没有神的恩典那么顽固，人怎样的顽固都没有神那么执着，执着到神宁愿受苦都要去将人来到救回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看到世界已经病入膏肓，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已经将自己交给罪，已经不理了，已经是躺平了，已经是放弃一切了，已经是不顾不理了，连自己生命都不爱惜了。但是哪怕我们自己不爱惜，神仍然是爱惜，哪怕我们坚持要犯罪，但是神的恩典仍然在我们后面追赶，神仍然在说呼唤你在哪里。或者到天起了凉风的时候，或者到我们在人生、事业、家庭、身体的健康，到了一个我们要冷静，必须要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会重新听到神跟我们说你在哪里，是谁告诉你的，你做了什么事呢？如果我们回到神面前，神的恩典是等待着我们去接受，罪在哪里显多，恩典也在哪里显多。 所以今日我哋翻到神嘅面前，我哋话神，如果我今日系躲藏喺咩嘅后边，我愿意喺树后边行出嚟话，神，我要翻到你嘅面前，请你赦免我嘅罪，请你将你赦罪之恩赐俾我，让我翻翻你嘅恩典里边去活着。我哋请一提祷告。慈爱嘅父神，我哋多谢你，赞美你，因为主唔系我哋拣选你，系你拣选我哋。主唔系我哋寻找你，系你喺处寻找我哋。主，我哋愿意回应神你嘅呼唤，翻翻到你嘅面前，在你嘅家中，在你嘅恩典里边。主，我哋以前或者系受到蒙骗，被自己蒙骗，被别人蒙骗，以至于我哋见到好多让我哋羞耻、让我哋害怕、让我哋担心、让我哋不安嘅事。但系耶稣，你话我哋可以放心，因为在你里边有平安。求主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求主复兴我们的灵性，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